好，第一个问题啊，请问法师，两种光的区别，第一种是白云状的，不透明，形状不停地变化。白云状的叫做取相，啊，一共有三种禅相嘛。第一个叫偏坐相，灰灰的，啊，第二个是像白云，不透明，不明亮的，是取相。那不停的变化呢，表示说这个禅相不稳定，啊。第二种是犹如夜间灯光照明，背景很黑，但两眼旁有两盏灯照明，没有图像，没有图像是好的，嗯，但很稳定，即使打开眼睛再合上灯还在，啊。第二个如果是明亮的，比第一个肯定比第一个还明亮，哦，那如果是它很稳定，稳定到20-30分钟都没有变化，都没有改变的话呢，你可以专注这个禅相。那这个呢，或者是那个，四相。啊，你认为它很稳定了，你就专注它，不要管你的呼吸了，专注这个禅相。第一个问题，什么叫心所？啊，你就读我的《阿毗达摩实用手册》，什么叫心所？啊，那边解释得很清楚。啊，正念也是心所，智慧也是心所，啊，受也是心所，想也是心所。每一个心所呢，扮演它各自的作用，来帮助心识辨别。这是心所。啊，一共有52个心所。如果你要知道52个心所呢，啊，你就读《阿毗达摩实用手册》。好，第二个世界观，从上往下看，具体怎么看法？是从下看自己肉身里的骨状，想象那是印吗？或是想象血液流动，那是水吗？如此类推。这个我已经解释了2次了哈，可能你们还没有做到。你就把你的心拉上来啊，那把整个身体呢，好像心，当然心不可以拉上来了哈。你只注意啊，你的心是在上面看一下你的身体，你的身体是整体的，现在不再以扫描的方式了，啊，以整体的方式观。那之前呢，因为你已经看过很清楚了，什么叫印嘛？啊，这个拉上来的方法呢是。当扫描的时候，你已经很熟悉世界，你才能够进入这个阶段。在扫描的过程中，如果世界还不是很明显，还不是很清楚呢，是不建议你以这种方式来观的。啊，从下看自己肉身里的骨状，想象那是印吗？啊，现在，所以你才会问这样的问题。当你在扫描的过程中呢，地水火风已经非常的清楚，而且它的展现是非常的快的，啊，从那时刻你才转去整体的观，你还没有达到那一刻呢，你是不能转去整体的观的，不然你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，啊，已经很清楚什么是印了，那整体在观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问这种问题，什么是印，怎么观了，啊，所以你放掉这个整体的观法，先从扫描的方式。弄清楚什么是印，什么是水，什么是地，什么是水，什么是火，什么是风，很清楚，然后四大展现很清楚的时候，你才从那个阶段进入这个阶段。 好，我明我10月1日行禅，发现腿不见了，那很好啊下一步如何修呢？再去体会和看什么？腿不见是暂时的，好，它不会永远的不见。腿不见是因为你定力越来越好了，你可能只感觉到风，没有感觉到腿。你再继续观，再继续观，你会进入更深的层次，啊。再去体会和看什么，还是一样照你的方法继续去，更多的法呢会慢慢的展现出来的。你不要说我要去看什么，法自动会展现出来，啊。 终于啊，就坐下来了，终于让我做到一只超级好的禅坐，全身暖洋洋，筋骨肌肉是通透通，好像每一个细胞都很快乐，不愿意出定。我对自己说，这是虚幻不真实的，请问师父，这种情况好吗？该怎么处理呢？嗯，你是修安般念吗？以后你要写清楚一点，是修安般念吗？是不是啊？如果是修安般念的话呢，啊，很快乐是，禅定本来就是很快乐的，啊，持心禅也是可以很快乐，啊，这个安般念也是可以很快乐。如果很快乐不愿意出定，你就继续做下去。你可以做3个小时、4个小时、5个小时、7个小时、10个小时，做到明天早上都可以的，没问题。啊，嗯，我对自己说，这是虚幻不真实的。啊，这个是真的，不是虚幻的，这是真实的，只是说它会变换罢了。啊，等你触电过后，你各种感觉就没了。啊，它会变化，它因为它是应缘生的嘛。但是当你在触电里面，它是真实的。啊，所以你不需要说这是虚幻不真实的。啊，如果你这样讲的话，你可能不能够维持你的定。啊，请问师父，这种情况好吗？这种情况非常的好。你自己也说了嘛，一种我做到一座超级好的禅坐，啊，所以的确是很好的啊。不用处理，不用怎么处理，你就是继续观，做到你不能够再专注了，你才出定啊。那不用观这个，不要观虚幻跟不真实。好，接着下来，阿罗汉的逝去是苦的断灭，不能再来。那没到阿罗汉果位的菩萨，依其发的愿力，是否可称愿再来？菩萨还没有证道，还没有斩断无明跟爱欲嘛，啊，就算他不愿称愿再来，他也得再来。啊，通常所说的称愿再来者，是不是指菩萨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啊，上座部很少讲称愿再来的，啊，这个我不清楚哈。因为这个是上座部很少提的字眼。第二个呢，常见执着于有一个永恒的灵魂，断灭见则认为死后什么都没了，正见的中道应是一切都是业在流转，这个业是不是也源在某个固定因素上在流转？是的，比如第八阿赖耶识，不知这讲是不知这样讲是否如法。常见执着于有一个永恒的灵魂，断灭见自认为死后什么都没了，正见的中道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个佛陀在经典讲得很清楚。啊，众生呢常执着常见跟断见，啊，撇开这两个，啊，撇开这两个，走中道。什么是中道呢？那佛陀继续开示：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病死愁悲苦忧恼，如此升起了整堆的苦蕴，这个就是中道。这个就是中道啊，这个在经典佛陀时常讲的，撇开常见跟断见，无明言行，行言识。无明言行是没有人的，是心所在运作，心识跟心王就是身心在运作，他不跟你讲一个人，因为最终是没有人的嘛，最终是没有一个我的啊，是心识跟心所的刹那生刹那灭。那这个讲到这个八第八阿赖耶识呢，上座部也是没有讲阿赖耶识的，啊，所以要怎么讲才如法呢？就像刚才这么讲，撇开这两种邪见啊，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啊，到最后呢，生老病死，愁悲苦忧恼，如此升起了整堆的苦蕴。你看整句话，佛陀不讲一个人。没有众生的概念的，只是苦的升起跟苦的灭去。 好，接着下来，无量劫一直在轮回的不是身也不是心，那在轮回的是什么？轮回的就是身心，是不断变化的身心。比如说我们今生死呢，我们这个尸体 抛掉了，下一世的尸体，下一世的身不是现在的身了、这个是很容易明白的嘛。好，下一世我可能出生在天道，我的身体跟现在身体肯定不一样的。但是心识也不是一样的，心识是也是刹那生刹那灭，刹那生刹那灭。所以在轮回，那在轮回的是什么东西？轮回的就是身心的生灭啊，就是心识。但是心识有时候在欲界它有身体，在无色界呢它可能没有身体，没有身体的话就是心识的生灭，有身体呢就是身心的生灭，就是身心的生灭在轮回。第二个，比丘安住于身，观照内身；安住于身，观照外身；安住于身，观照内外身；安住于身，随观生法；安住于身，随观灭法；安住于身，随观生灭法。于是有生之念现起，唯有正念离觉照，无所依而住，不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。以上这段经文了解不透彻，请能再开示一下吗？好，比丘安住于身，比如说修四大嘛，啊，安住于自己的四大。观照内身，观照自己的四大；安住于身，观照外身，观照别人的四大。外身包括有情的，有情的就是人类嘛，动物嘛，啊，天界的众生还是梵天界的众生，全部呢都是四大组成的。啊，那无情的身，无情的身呢，包括这个山河大地啊、房子啊、洋房啊、汽车等等，也是四大组成的。那他们是什么维持着他们呢？是什么界？是世界里的哪一个维持着这些无情的生、无情的东西呢？没有生命的东西呢？那是火界，因为火界有再生的能力啊。火界它可以一直在出生，产生那个色聚，那个色聚呢，里面的火界又再生又再生，所以就维持着那个物质，物质的世界，物质的世界是火界维持着的。好，那这个有情的众生的世界呢，是业无明爱取业维持着的。好，那你就观内身，观照外身，好，安住于身，观照内外身。刚开始是慢慢的，内身观了很久，然后外身观了很久，过后呢，安住于身呢，观照内外身就很快了，内外内外很快，越来越快。啊，观智越快的时候呢，他的智慧越快。智慧越敏锐呢，你的随观就会越快。安住于身，随观身法。那你看到这个身法有两种嘛？啊，因缘身跟刹那身。所以有时候你要研究一下，哎，为什么这个四大会升起？哦，因为过去的业啊，能够如实看到，还是你如理作意两个啊？有的人能够如实看到，不能如实看到如理作意啊。然后，这个过去的因，那现在的因，现在的因是心嘛，心可以生出是个四大，然后食物，我们吃的食物可以产生四大，包括时节天气的变换呢，也会产生四大，也会使四大跟着变换啊。所以你就属于这个叫因缘生，然后刹那生呢，你看到四大的升起灭去，升起灭去嘛，比如说那个因那个热肯定会灭去的啊，那个冷也是会升起会灭去，痛里面的这个印也是会升起灭去，所以你观这种叫做刹那身啊。所以随观身法，安住于身；随观灭法，安住于身。观了身不观灭，那就持有常见了。所以呢，为了去除这个常见呢，我们要观它的灭去。它的灭去肯定要啊如实的看到啊。那如实看到过后呢，你就可以随观生灭法了啊，越来越快的，它的生灭就越来越快。这种呢叫做随观生灭法。于是有生之念现起，当你如实看到了啊，内观外观，然后看到了升起，又看到它灭去，越来越快，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的时候呢，你的正念就会升起，只有这个生啊，就是四大。那如果你有关意识界的话呢，就包括身心了啊。如果不讲意识界呢，于是有生之念现起呢，有生 这个身体四大组成的嘛，于是呢他的正念呢就现起，知道呢只是四大的存在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于是有生之念现起啊，他的正念现起呢，纯粹知道呢只是四大，知道身体有身体，但是这个身体是四大的，是四大组成的，所以他的正念呢就安置在只有四大存在啊。于是有生之念现起，唯有正念一觉照啊。之前我说过了，这个翻译呢不太准确啊。于是有生之念现起，直到升起更强的正念与觉照，根据巴利文的解释是这样的啊，直到升起更强的正念与觉照。那当你观生灭，生灭啊，然后只看到四大的时候呢，然后你继续的观安努巴桑那，随观嘛，不断重复的观呢，直到升起更强的正念呢，你看到了只有四大的生灭，没有我相，没有人相，没有众生相。那你观外生的时候呢，没有他相、别人相、敌人相、爱人相，什么相都没了。这个是更强的正念与觉照啊，升起更强的正念与觉照。当如实看到的话呢，他就无所依而住了，不再依贪爱跟邪见而安住。之前呢，他是依贪爱，贪爱自己的身体嘛，贪爱配偶的身体，贪爱子女的身体等等啊，所以他依贪爱而住，然后呢，他又依这个邪见而住。他认为身体是我的，是我的，他认为别人的身体也是属于那个人的，属于那个人的，这是邪见嘛。现在呢，他如实看到了生灭，如实看到了不能够控制的啊，所以他去掉了，如实看到了生灭，如实看到这个生灭的过程是不能够控制的，于是呢他去掉了这个贪爱，对身体的贪爱，也去掉了对身体的执取为一个我，所以呢他无所依而住，不再依贪爱跟邪见而安住，不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，不再贪着世间的任何事物。这个世间是指五蕴世间啊，在这边呢可能是指这个色蕴世间啊。如果他有观六意识界呢，包括色蕴跟名蕴世间，他不再贪着了，是这样的意思啊。好，好，修安般念时，手脚像包了厚重的棉衣，渐渐的不能动了，但呼吸有点窒息感，好像没断了气这样啊，是否正常呢？是否是坐姿不正，或炎因，或炎有咽喉炎的原因？手脚像包了厚重的棉衣，渐渐不能动了。当定力来的时候，身体是很稳定的啊，好像稳住那边不能动的。有定的时候会有这种现象。那有的人呢，感到好像就像你感到的，手脚好像包了厚重的棉衣；有的人又感到身体好像膨胀了，像这个巨人一样，整个大很大，非常的大。这种现象都时常会发生的啊，必要关照这种身体的现象。你还是要守住你的呼吸，这个表示说有你的定力提升了而已啊。但呼吸有点好像窒息感，那可能你的呼吸越来越微细了吧啊，越来越微细了，你可能感觉不到了，所以你好像感觉要断气了这样。是否坐姿不正？不是，我不认为啊。或炎有咽喉炎的原因？那是你自己的想象啊，那也是你自己的想象，这种是定的一种感觉而已啊。你把你的注意力呢还是守在你的呼吸上，然后提升你的正念呢，你就会感觉到还是有呼吸的，就不会有这种什么窒息感了啊。第二个，优婆塞平时该做哪些功课？优婆塞就是居士嘛啊，平时该做哪些功课呢？好像五戒一定要的啊，守五戒。然后有时候呢做一些啊，因为这幸福朝向幸福快乐之道呢，我们要做四种十善。哪十善呢？ 布施、持戒，还有呢？禅修、服务，还有呢？听闻佛法、弘扬佛法、正及正直止见，还有三个。随喜别人的功德，回向别人的功德，回向功德，然后随喜别人的功德，啊，这些都是一个优婆塞平时该做的功课。当然一天不能做到完嘛，啊，有机会呢，这十种十善呢，尽量去做。在还没有证到涅槃之前呢，这十种十善呢，会帮助你，它是证到涅槃的助缘。然后你需要这些助缘呢，使到你的禅修更加顺利。安般念、慈心禅都是借助观某个所言呼吸、某个人等进入定。那么入定之后还可以观吗？入定的时候心是守住，比如说安般念啊，入定的时候心是守在定里面的，是不取观的。啊，有的人说在定中观，在定中观的话呢，他是出定了的，他自己不清楚整个过程了，所以他在定中去分析，分析这个，分析那个，因此呢，他的定呢是不深入的。啊，如果你在定中去分析事物呢，分析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会那样呢？你的定是不深的。啊，有些人呢，他的到了四禅，他的光还是不亮。啊，那是因为呢，他可能在定中呢，很喜欢去分析。所以入定之后呢，在定中是不起观的啊！你要起观，你一定要出定啊。所谓用定力来升观，是否定和观快速切换？是的，还是持续定、持续观是快速切换啊？你可以出定过后观无常苦我，心所的无常苦我，然后又再入定，然后出定过后又再观心所的无常苦我，或者观禅知，比如说出禅。你入定过后，然后你出定观无常知的无常苦我，看到了啊，常知的无常苦我过后，你再进入第二禅，然后从第二禅再出定呢，再观第二禅三个常知的无常苦我，这样切换啊。请问修止慈心禅时，直接观对方的笑脸可以吗？就是要观对方的笑脸，啊，就是去掉用语言表达表述，比如愿他快乐安详的话语，你可以去掉语言，但是你的心念要有，啊，比如说你观他的笑脸，但是你没有一种心愿祝他快乐，我想也是不对的。你可能只观他的笑脸，观他的笑脸，越来越好看，越来越好看，那你的心已经不是在慈心禅了，可能对他产生了执着啊，哦，所以这种愿还是要有，只是你可能可以去掉那文字，但是心的意念不能够去掉啊，哦。请问在家禅修者给，请为在家禅修者给一些建议，怎样在生活中培养正念正知？啊，一般上呢，我都会建议呢，啊，在家参修者呢，至少呢一天要做两个小时。哈，啊，你可能觉得哇这么多啊，一天两个小时，一天24个小时哎，啊，去掉8个小时睡觉，然后难道你抽不出2个小时吗？很多时候是借口啊，懒惰嘛，没有精进力。好，啊，再不能够两个小时呢，1个小时。在1个小时都没有呢，那没希望了。1个小时都没有呢，那就不用期待进步了。啊，你就像其他众生一样就好了，随波逐流了。啊，所以这种策力精进心啊，一定要有，至少1个小时，能够做到2个小时。啊，少一点这个讲话。跟人家谈话吧，少一点跟人家，什么去喝咖啡啊，喝酒啊，这些无所事事，不管重要的话啊，少做一点就有时间了，哦，然后1个小时是修定，建议啊，建议呢1个小时要修定，然后在生活中呢，你就可以修观了。 啊，在一个小时的，最好是早上，一日之计在于晨呐，啊，你有一个很好的早上，啊，在一个早上呢，你把时间花在禅修呢，你的脑袋是非常的清楚的，整天呐，一天从早上到晚上呢，你的脑袋都是非常的清楚，啊，对于做生意人呢，这个也很重要，啊，你做生意有时候你要计划，你要投资，啊，你要做决定。那个时候呢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你把时间花在禅修上，你脑袋非常清楚，你所做的决定大部分是对的，因为很清晰。所以建议呢，早上起来呢什么都不管，上一个洗手间过后呢就开始打坐了，牙齿也不用刷，脸也不用洗，而且早上起来做安般念最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早上起来呀，还脑袋还不是很清楚，有点昏昏沉沉呢，啊，做安般念是最好的。安般念脑袋不能太清楚的，啊，做安般念脑袋这么清楚啊，你肯定入不了定。所以早上起来还是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呢，那观呼吸，呼吸朦朦胧胧，你的心也是朦朦胧胧的话，是最入定最快的时刻。哎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开玩笑哈。啊，安般念的时候，你的心就是要不要太清楚。修定就是这样，不要太清楚，哦，然后呢，啊，这样朦朦胧胧，呼吸也是朦朦胧胧的，两个结合起来是最好的，啊，那定过后出来你就很清楚了，哈哈，那个时候不再朦朦胧胧了，啊，出定过后你的脑袋是非常清楚的，哦，那如果你选择晚上打坐呢，可能会比较心比较累了，这个心呢，已经一整天都在用心思考啊，用心啊，想东西，话也讲多了，整天都在讲话啊，都在思考，都在想办法怎么赚钱呢？那晚上呢，要打坐的时候呢，你的心已经疲惫了，那个时候呢，你的禅修不会好的。如果你选错时间禅修呢，你就会失去对禅修的兴趣了，每次做都做不好，每次做都是昏沉，每次做呢都是鼻子硬的啊，那慢慢的你就会放弃。你没有那个精进了，所以你要选对时间，选对时间，然后在每一次选对时间过后呢，比如说每天早上六点起床，然后是五点起床，五点做到六点，或者五点做到六点半，你就固定下来。你一固定下来呢，每一天持之永恒的那一支香呢，又做得特别好，而且你习惯了每一个时辰那一个时辰做呢，很快你就进入状况。啊，不信你试试看啊。那如果你跟他改呢，比如说今天是五点半、六点半，那我改成晚上呢，那你肯定做不好的，因为你还没有养成那个每天做的那个习惯，每天那个时辰做的习惯。所以建议你呢，每天呢固定呢早上起来啊，上个洗手间就开始打坐了，那个时刻呢修安般念是最好的，要修慈心也可以。啊，修慈心呢，你整天快乐了啊，慈心带给很大的快乐，这样你每一这样一天里面呢，你都可以维持你的喜悦，别人骂你，你也不在乎了，啊，好，那过后呢，啊，开始工作了啊，忙碌的生活开始了，一天里面嘛，那个时候提起，因为你已经修了一个小时半或者一个小时的定嘛，啊，借着那个定呢，你很容易产生正念正知，啊。啊，心中起了什么情绪啊？你马上知道，之前没有修定呢，你可能没有感觉到，被情绪拖着走。现在修了定过后呢，哎，心中起了什么情绪？马上觉知，马上觉知，马上观它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观一个无常就好了。啊，第一个要有觉知，啊，觉知就是正念嘛。然后呢，正知就是智慧的意思。啊，马上观他无常，无常，无常，哎，他灭去了，你就不会被情绪拖着走了。啊，不然的时候嗔恨升起呢，就想骂人了，这种叫惯性反应。但是提起正念正知呢，观他无常的话，他就算没有全部灭去呢，也会减少一半。啊，所以慢慢的我们就会去掉我们的惯性反应了。啊，这个是生活中呢可以培养的正念正知，但是它是赖于你早上那一支镇定，早上一个半小时建立起来的镇定，才能够让你的正知、正念、正知越来越敏锐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请问尼师，我打坐有， 有一年，有一年不到，在用数息和观息法时，感觉数息有勉强感。用数息和观息，感觉数息有勉强，有勉强就不要做啊。观息观呼吸有观息有呼吸不顺畅感，然后呢，我就暗示自己闲闲地、静静地坐着就可以，还虽然还会有妄念出现，但能及时觉察，就让它过去了，那很好。我自己想是否年龄偏大了，要什么地坐上一个小时，再那么要求是否高了点，要求坐上一个小时定在那儿，要求是否高了点。这个跟年龄也不是很大的关系啊，有的年龄很大也是做得非常好的啊，比年轻人还好。不知我这样做是可以，是可以吗？如果你能够闲闲地静静地坐坐，可以感觉到呼吸啊，然后妄念出现呢，能够觉察它，就让它过去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现象，非常好的现象啊。关系有呼吸不顺畅呢，呼吸不顺畅，可能你控制呼吸了。下意识的你去控制那个呼吸，才会导致呼吸不顺畅的，所以你特别要关注这一点，不可以控制呼吸，要呼吸自然啊。那数息有勉强感就不用数，无所谓的，你就闲闲地静静地观着呼吸，好像你在观河水在你面前流过一样啊，自然的，不用去勉强任何东西啊。我觉得你做得不错的啊。好，我们的身体呢，随时都在经历生老病死。那么在打坐时，能否对着这个身体直接观无常、苦、无我？当然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但是观久了你也是会累啊，所以有时候还是要修定啊，定观都要。你观身体的无常、苦、我。但是不要明，不是不要怎么讲呢？不要概念式的观。比如说你拿整个身体观无常苦我，无常苦我，一下子你起妄念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什么东西无常苦我？啊，身体是四大组成的嘛，你要就观身体里面的四大的无常苦我，这样会比较好，比较就近。好，好，接着下来呢，第一个问题，在修。止禅时给朋友中立的对象发慈心的时候呢，所出现他们笑容画面是不是观想出来？所出现他们的笑容画面，这是修慈心的一个结果来的啊。你修慈心的时候呢，那个画面呢，它就会微笑起来了。是属于想运吗？刚开始是啊，画面格定格那里跟出现光有什么不同呢？光是如实见到，因为慈心作用出现的，因为慈心作用而什么而产生画面，是不是禅相？慈心禅，我们不用禅相这个字的。然后安般念我们用禅相，慈心禅我们不用禅相这个字。慈心因为也是修定嘛，凡是修定的禅修呢，凡是修定的业处都是有光的。所以当你慈心越来越好的话，你也是看到光的，对象也是很光，你的心这边身体也是很光，好，你看的对象呢也是非常的亮，非常的光的。我们不叫禅相哈。好，第二个，修四大分别戒时，觉知到软硬，就明显地，就明什么？ 明白是地大，觉知到流动是水大，推动是推动应该是风大，不是水大哈。你写推动水大，推动是风大，是不是在内心要标明水大、地大、火大？是的，啊，就最后你一定要标明，印出众人花清是地大，啊，推动跟支持是风大，流跟凝聚，还有一个流有两个特性，哎，对不起，水有两个特性，一个是流，一个是凝聚。粘性啊，有一种粘的，把身体包起来，粘着黏黏的，那个也是水大的作用啊。所以当你看到这两个呢，你一定要注意它为水大，水大啊。然后风是那个火是冷热啊。当你看到冷跟热呢，你要注意它为火大，火大等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你说人与人、人与外界，都是五蕴组成的。那么造业。不论造善业或恶业，都有五蕴在作用。是的啊，哇，你的字是够吵的了。有一个我在造业，意味轮回也是五蕴在轮回。对的，非常聪明。五蕴就是轮回，轮回的就是五蕴呐。另外一个说法，轮回的就是身心啊。那么造人造业。那么恶人造业，他是不是会认为不是他造业，反正轮回不是他，这样又不这样对什么？他的字我看不懂啊，这样呢可以去掉他自己的责任。这个是他找借口啊，他找借口去掉自己的责任。虽然轮回的不是同一个人，但是也是有关联的，也是有牵连的。如果轮回的不是同一个人的话，就像你讲的咯，我造业我不用负后果嘛，反正轮回的那一个又不是我。对不对？这种看法也是邪见，也是不对的啊。轮回的虽然不是同一个人，但是它是一种心识的相续流来的，心识的相续流啊。所以虽然不是同一个人，但是跟你跟那个过去造业的也是有关系的啊。这种才叫中道。你讲是同一个人呢，就是常见的嘛；你讲完全不是，就是断见的嘛。哦，虽然不是同一个人，但是还是有牵连，这种叫中道。哦，昨天起又有点昏沉了，昨天开始又有点昏沉了，感觉自己的精进力快要用完一样。我视为精进力，它也是无常苦无我的吗？是的，精进力啊，凡是有为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，除了涅槃之外。啊，所以精进也是无常苦无我的。平时生活中，如果心又陷入散漫怀疑，应该如何思维，才能迅速提起正念和精进呢？平时生活中，如果心又陷入散漫，你就要思维散漫的过患。啊，这么散漫下去呢？不但没有一点好处，在散漫的过程中呢，也会起很多不善心。然后呢，你再相信你自己的念头的话，更糟糕了。啊，相信自己的念头的话，可能又会去造业了。所以你要思维散漫的过患。然后有时候呢，要修一下这个佛随念，看佛陀如何通过他的精进。啊，如果通过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精进力呢，啊，正道、正等、正觉者，啊，佛的这个位，啊，所以是有时候修一下这个佛随念，然后有时候呢修一下死随念。啊，现在呢，我们难得有机会呢听闻佛法，啊，所谓经典有说嘛，人生难得今已得。佛法难闻经已闻，啊， 如果我再这么懒散，这么怀疑下去呢，我什么都得不到，啊，什么都得不到。我下一世呢，能够不能够再成为人，能够不能够再遇到佛法，遇到善知识呢，那是未知数，未知数来的。所以呢，难得现在呢，我已经知道修行的法门了，我已经听闻了正法呢，我不应该再这样散漫，再这样怀疑。啊，你要教育自己哦。啊，我在修行的过程中呢，都是很会教育自己的。啊，那提起这个死随念嘛，是任何时刻都可以产生的。啊，比如说坐飞机啊，那你知道就在空中消失了。啊，或者呢，出门呢，突然间又遇到了意外了，啊，或者爬一个楼梯的摔了下去了，啊，或者吃东西不小心被这个鱼骨梗到了，所以思维各种各样会发生的意外，啊，这样呢就会提起自己的精进力了，啊，啊，法师，请你慈悲开示，问题多了，对不起。多少题？四个还差不多，不是八个啊。请你慈悲开示哈。修安般念，觉知呼吸的长短时，为了不打妄想，可标记进出心贴在呼吸的长短上吗？本来就是这样，本来就是这样。你不要标记长短罢了，你标记进出进出，让你的心贴在这个呼吸上，本来就是这样啊，你修对了。第二个，修地大时，是不是随着定力的差异，会看到不同层次、不同形态的形象？什么形象啊？修地大时，是不是随着定力的差异，会看到不同层次、不同形象的形象、不同形态的形象？什么形象？地大就是六个嘛，印出众卵华清嘛，什么形象？大声一点，哦，不是你问的，那你再帮忙回答是吗？哦，你要跟我讲什么形象哈？哦，第三个，请问色聚是不是三角形？空性形态啊，色聚是没有形状的，嗯，色聚的升起就灭去，升起就灭去，啊，哦，它如果要有形状呢，它好像微粒子一样，好像那个灰尘呐，啊，是吧？比如说太阳光一照下来。空间不是很多灰尘吗？啊，那种非常细的微粒子，啊，它不是，它没有三角形、五角形、八角形的啊。第四个，当觉知呼吸后，来越来越微弱，感觉突然停止呼吸，进入一个像黑色时空隧道中。里面有些生灭变化，因为担心看见鬼，就赶紧眼睁了，才感到呼吸。我半夜敲门，被人家敲门，门开开处处，我都不会想到是鬼呀，啊。你在这么好的定中就想到鬼了，啊，那你禅修很难进步了，啊，你禅修很难进步了。当觉知呼吸越来越微弱呢，感觉突然停止呼吸了，进入一个黑色时空隧道中，里面有些生灭变化，因为担心看见鬼，就赶紧睁开，才感到呼吸了。你不用睁开眼睛啊，啊，知道就好了，知道进入一个黑色的时空隧道，那就知道就好了，还是专注你的呼吸，那个时空隧道，黑色时空隧道也会过去的。啊，有的人禅相是黑色的，那有一次呢，我就问跑禅师，为什么禅相，为什么看到的都是一团黑？跑禅师说，有的禅相是黑色的，所以你的禅相可能是黑色的，不是鬼啊，不要害怕啊，你这样害怕，你根本修不上去的。好，接着下来，这是正常现象吗？下次再出现这种状况，该如何进入下一步呢？哦，这个是继续下去的哈。你用了两个不同颜色的纸，所以微微是不同问题。这是正常现象吗？你的禅相可能是黑色的，没有关系，哦，正常现象。下次再出现这种状况，该如何进入下一步呢？你就继续观呼吸，不要观那个黑色的时空隧道。自己 再直接观呼吸啊，把心守在你的呼吸上，你就没事的了。好，第五个问题。我以为你问四个，原来问了七个问题。好，当数呼吸投入后，看到眼前鼻子都是紫色光，眼处是很纯的纯蓝色光。这时候呢，我是该心看着光，我是让心看着光进入光的内部吗？如果你的光是稳定的话啊，稳定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光呢是在前面没有变化，没有变来变去，恍恍惚惚，有了又没有啊，出现了又不见啊，它是稳定在你的前面的话呢，不会变化，然后维持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，你才能够把心啊让心看着光，或者让心进入光里面啊。然后你说该进入哪个颜色的光呢？不用管颜色，直接投入光里面就好了，颜色是不重要的。因为我们不是修色片禅，我们不是修色片白片啊黑片啊，我们是修安般念，所以就直接进入光，跟颜色没有关系。这是在外面站禅时见到的，眼睛闭着看到远处行禅人的人行在走动，这属于正常现象吗？表示说你表示说你在行禅啊，都会有安般念，都会有禅相的出现，表示你是你的禅定啊，你的禅修非常的好。这是在外面站禅时见到的，眼睛闭着看到远处行禅人的人行在走动。对不起，看我误会了你的意思。我是该看着光进入光的内部吗？该进入光哪个颜色？不用看颜色，直接把心投入光。然后这是在外面站禅时见到的，眼睛闭着看到远处行禅人的人行在走动，这属于正常现象吗？你专注你的禅修业处就好了啊，你不用去看人。我们看到人的时候再闭着眼睛，人的形象肯定会出现在眼的，这是正常现象，但是这个是妄念啊，你不用去注意这些东西。请问人体的中脉气轮五眼六通，五眼啊，什么是五眼呢？五眼啊，五个眼睛啊，什么叫五眼六通？确实存在吗？六神通是确实存在的，五眼我就不知道了哈。金刚就有五个眼睛啊。肉眼、天眼，还有慧眼 ，OK， 法眼、佛眼，哦，佛的眼睛，哦 ，OK。这五眼应该是佛的眼睛有嘛？当然有嘛，这肯定是有的。然后法眼呢，你心中看到的无常苦无我，看到涅槃呢，就是法眼呢。也是对的啊，我想是对的。六通是有的，六神通有的啊，神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天眼通、天耳通，还有漏尽通。漏尽通才是最殊胜的啊。漏尽通就是斩断了所有的四个漏，所有的烦恼叫漏尽通，这是有的。看到除了六通之外的中脉气轮五眼呈现出来的吗？什么的？看到除了六通之外的中脉气轮五眼是想出来的吗？这个五眼是存在的吗？中脉气轮呢？这个上座部没有讨论这些啊，中脉气轮没有讲这些。上座部是很直接的修行方法，它的目的就是让你斩烦恼。其他东西呢，它没有这些身体的构造啊，什么中脉气轮它不讲的。 第七个，人体是大金塔，结构吗？我这么多问题，这个问题对不是很重要，忘记它吧，不要问这个问题啊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在坐禅的思维佛法的法义是否是妄念？在坐禅时思维佛法的法义是否是妄念？是，如果你修安般念是妄念，但是如果你在修安般念的时候，你是在想为什么为什么呼吸会长，呼吸会短？如果是跟这个修行的法门有一点关系的话，你稍微思考一下，我觉得是有时候不会是一种障碍啊。吃饭时呢，行走时，洗澡时，思维佛法是否是妄念？吃饭时、行走时呢，如果你能够正知吃饭时候知道他的这个四大啊，知道他的感受，知道各种贪爱的升起呢，这种就是正念正知了。那如果在吃饭的时候你想其他的佛法呢，那的确是妄念。但是这种妄念呢，因为它是跟佛法有关嘛，所以也不算是不善心。第二个呢，佛法是常还是无常？这个人呢，上次问了我没有回答他，他还是坚持下去。佛法是常还是无常？一切都是无常的，除了涅槃之外。涅槃是常，是常的啊。除了涅槃，所有的法都是无常的。佛法和诸法无我的法有什么区别？佛法和诸法无我，诸法无我呢？包括涅槃，诸行无常，诸行是无常，诸行是苦，诸法无我。当说诸法无我呢，包括涅槃也是无我的。第三个，修世界时观地大的卵青，是否可以想象身体像棉花或者泡沫呢？是可以。刚开始呢，你感觉不到卵的话，你就是要靠想象啊，想象身体的软软的，意念慢慢的想过后，再去感觉身体的软呢，它就很容易感觉到了。所以刚开始呢，是可以透过意念来想象的，慢慢的就能够如实看到，如实感觉到它的软了。在此期禅修营的修学过程中，我和几位认识的贤友都受益良多，深有体会。希望你今后也能来中国弘扬佛法，恳请你出更多的书籍，可以帮助我们学习，让更多人的受益。谢谢你的一片好心哈。有缘分肯定会再来的啊！如果跟中国人的缘分还没了的话，肯定会再来啊。修安般念时，守不住鼻子下方，气往上聚到两眉心中间，是否可以守住这个部位？守住这个两眉心的部位吗？不可以。不可以，能出现什么结果呢？是不是会修到天眼呢？如果可以，我也要守住这边了。最好不要。这个气呢，聚到中间，你再把气拉下来就可以了。扫描嘛，把那个气往下拉，意到气到吗？你把这个意念呢往下拉，它气就会往下拉了。不要去修这个眉心哈。有时候乱修会出问题的，出问题的时候没有人，很难，那时候就会很麻烦了。比如说出问题，什么出问题呢？有的人修行的时候会听到声音，外在的声音，那时候如果他不觉知的话呢，他就会很喜欢这种外在的声音，这种外在的声音呢，跟你熟了过后呢，这个外在的声音就会控制你。有一个台湾的在家居士 他在爬的时候修的时候就听到这个声音，刚开始声音跟他说很好，你是个好人啊，怎样你要这样做那样做，哎，这个声音很好啊，他就跟着做了。到最后呢，这个声音跟他说，你不行了，你应该去自杀。他就拿了一条绳子了，拿了一条绳子去到浴室，把自己怎么样绑住。刚好浴室有两个同房啊，救了他一命啊。我去台湾的时候，他还给我看他这个，还有一道伤痕呢。所以呢，我们没有教你，你最好不要随便修啊。出事的时候呢，伤了你自己，伤了你自己还不要紧，别人还说你修佛法禅修修到这样啊，以后呢不允许他的子女全部去禅修，那更糟糕了啊，因为我们自己的一念之差行错了，还影响到整个佛法的推广。所以老师不教你这么做，你最好不要做，这是为了保护你啊。好，在中午午睡时候呢，梦境中有人扑向我，一会儿就消失了，是男相。今天中午休息时，又有人来拜访我。哎，不是，又有人来什么？我的手啊，什么？来什么？我的手，来摸我的手是吗？又有人在梦境中，又有人来摸我的手。我在挣扎中醒了，请问这是什么？梦境就是梦境嘛，啊，梦境就是梦境，你就当它是梦境是就好了。不要相信梦境，我时常讲哈，我们当下清醒的时候升起的念头啊，都不可以相信啊，更何况是梦境啊，对不对？我时常讲这句话啊，在这禅修中，我不是时常讲吗？不要相信你的心，不要被你的念头骗去了。今天又讲了一个故事啊，一个人呢，比丘啊，怎么相信了他的心，结果呢，把他的舅舅的头啊敲了一下了，好。那个舅舅说，你敲老婆怎么敲到我的头上来了？所以这种平常打的妄念的心念呢，都是不可信的，更何况是梦境呢？所以不要相信那个梦啊，梦醒了又忘记啊，梦一开始醒了就忘记它，不要再跟它纠结啊。好，请问打坐的时候没有妄念，但是听到声音的身心也很清安，这样算不算入定啊？打坐的时候没有妄念，但是听到声音，你没有妄念，但是听到声音啊，心识一个刹那只是一个心识的作用啊，当意念升起呢，其他根呢、啊？眼识、耳识、鼻识是不升起的，啊，所以当你在专注呼吸的时候呢，但是有时还听到声音呢，表示在你听到声音的那一刹那，心是往外的，你自己可能看不清楚，啊，你自己它很快嘛，心念很快的，你自己可能看不清楚，就是因为看不清楚呢，有的人说我入定的时候是可以听到声音的。他说我入定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跟我报告说他进入四禅是可以听到声音的。你这样讲是不对的哈，你这样讲肯定很多人会怀疑你到底是你的禅定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佛陀呢已经说过了嘛，佛陀入定的时候呢，500只牛啊从他旁边河边走过他都听不到，一只牛走过我们都听得到啊，声音很大，500只，你可以想象它声音是怎样的响亮啊，它都听不到，所以真正入定呢是听不到声音的哈。但是你做的也是很好，因为你没有妄念嘛，啊，身心也很清安，只是还没有到安止定，因为你还听到声音啊，啊，继续下去过后呢，你就听不到声音了。 打坐的时候呢，专注呼吸一段时间，身体会不住地，身体会不自主地小腹肚抽动，牙也咬得很紧，不受自己控制，不受自己控制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打坐的时候呢，专注呼吸一段时间，身体会不自主地小腹肚抽动。啊，这个不自主地小腹肚抽动呢，可能有两个原因呢，哈。当你在观这个呼吸的时候，你可能观到了风大。今天早上我说过了啊，当你观呼吸的时候，你观到风大的时候呢，身体开始就会摇了，头也会摇，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。啊，牙也摇得很紧。一般上呢，牙咬得很紧呢，那是自己的，可能你的心根本没有放松啊，你心没有放松，尤其是修安般念，牙齿呢千万不能咬着，两个牙齿啊一定要稍微开一点，不要咬着牙齿，你咬着牙齿的话呢，你鼻子会硬掉的，所以那些鼻子硬掉的人呢，你要看一看是不是你咬着牙齿。要稍微开一点，然后呢，你稍微开一点呢，这个鼻子前面呢，脸部呢，它就松下来的，所以你不能咬着牙齿啊，然后不要注意这个呼吸的这个风大啊，纯粹注意它的概念就好了。这时候呢，该继续专注呼吸，还是退出来重新开始？不用重新开始，你可以继续专注呼吸，但是你要调整一下，就是不要咬着牙齿，不要咬着牙齿。你知道咬着牙齿，你就跟它松掉嘛。我们可以控制的吗？你叫自己不要咬牙，它就不咬牙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不受控制的。包括身体摇，你叫它停，它也是可以停的。很多人说停不了，我身体也是摇，但是我要它停，它马上就停了。所以不受控制的这一句话呢，有时候是不能成立的。好，安般念鼻子额头紧张，感觉吸进凉，鼻孔凉冷，解决办法。这个禅修者写的字速战速决啊。我已经说过了吗？我们感觉吸进去的时候，我们吸呼的时候不要注意它的凉。今天早上不是说过了吗？是不是在打瞌睡呀？你注意它的凉，便是什么法门呢？便是世界的什么大？火大了。所以你注意世界的火大的话呢，你鼻孔就会变凉了。我今天讲得特别清楚，来特别交代。那什么解决办法呢？就是不要注意呼吸的凉，注意呼吸的进出就好了，进出就好了，不要注意它的凉啊。然后你的鼻子额头紧张啊，那放松嘛，紧张就放松。怎么放松呢？你就可以先扫描一下啊，扫到额头，松松松，一步一部分跟它放松，额头放松，鼻子放松，松松松松松，松到完的时候才开始。这个是解决办法啊。好，最后一个了。是打分别观中火大，除了冷跟热的特性，是否还有产生？是否还有产生深层的特性？不明白你在问什么？是否还有产生深层还是深我深层的特性？可否说明一下？生长，不是生长。四大分别观中的火大，除了冷跟热的特性，是否还有产生生长？是 OK， 明白了。除了冷跟热之外呢，火大本身就有再生的能力。你应该是问这样的问题吧？火大本身是有再生的能力的， 但是这个要修到这个色业处的时候才观的，现在观四大呢暂时不观这个啊。那观火大除了看到四句过后，看到四句过后再看那个四句里面的火呢，你就会看到这个火有再生的能力。这个应该就是你要问的啊。所以除了冷跟热呢，火大呢还有再生能力的特性。好了，就到此结束了，好，谢谢大家。